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0月16号，公元2002年11月20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第四代领导班子面临西藏、台湾、新闻自由等十大挑战。就美国汉藏学会举办的对话会，本台采访达赖喇嘛台北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央社消息，中共新一代领导班子由胡锦涛接班后，将面临失业、司法、贪污腐败、西藏、新疆、台湾、奥运会、国际贸易、新闻自由和法轮功等十大挑战。巴拿马新闻报日前报道说，中共新的领导班子已经正式浮出台面，但是中国内部和在国际上都有着头痛的难题。首要难题是失业人口的成长，中国失业率从 7% 已经涨到了 8%。 胡锦涛必须解决自1998年以来3000万下岗工人的出路。中共2001年死刑犯人数为3500人，为全球死刑犯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新领导人应面对中共在国际上的形象。报道说，中共贪污腐化的问题也很严重，2001年就有4万件贪污案，20000名各阶层的公务人员被起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发出会谈的消息后，西藏不要求独立，只要高度自治的态度，对中共新领导人来说，在处理的西藏问题上比较有转圜的余地。巴拿马新闻报还报道说，新疆少数民族闹独立问题尚不成气候，新疆闹独立问题对中共新领导班子应该是问题不大。台湾问题，胡锦涛可能透过和台湾的三通来开创历史新局，虽然目前不到统一的时候，但将取得美国对统一的认同。胡锦涛也将借2008年北京奥运会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的更开放和民主。中共将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架构下解决和美国、欧盟和日本间的贸易问题。中国官方仍然掌握所有新闻媒体，网际网路也有官方加强监控新闻自由，考验新的中共领导人。巴拿马新闻报还报道说，法轮功是中共新领导班子所面临的另一个严峻的挑战，中共的严打手段更象征中共欠缺自由。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秘书长塔布索纳诺布、华盛顿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普琼次任、达赖喇嘛台北西藏宗教基金会前任助理董事长才加等数位西藏人士，本月受邀出席了由美国汉藏学会举办的对话会，同美国地区学者、名誉人士代表等人交换意见。就美国举行的汉藏对话会的宗旨及目标，本台记者特别采访了参加会议的达赖喇嘛台北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才加。您受邀出席了美国汉藏学会举办的对话会，那么您对纽约地区学者、名誉界及西藏人士共同展开的这一次座谈会是怎么看的？
我这一次去的美国是主要是去参加两个会议，第一个是在波士顿地区的有一个21世纪基金会啊，他们主办的一个会议。那你刚才提到的是在纽约，我参加一个这个美国的汉藏协会他们所召开的一个会议。那这个会议呢，主要的就是说，曾经在2-3年以前呢，有成立一个这个美国的一个汉藏协会。那这个汉藏协会呢，它主要的这个负责人呢，这个 主要的称要呢都在这个纽约。那这一次他们召开这个会议呢，主要是就是说，在未来的这个几年当中，这个韩藏协会在支持西藏的这个一些活动当中举办一些什么活动还有就是说在支持这个西藏的这个方面呢，他们应该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那这一次主要的会议当中有一些学者，有一些专家，那他们在这个会议当中也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那还有一些就是说对于这一次我们这个达喇嘛及西藏流亡政府的一个代表团到北京去参访对这个事情呢，他们也提出一些意见主要的会议就是这个。
那么在汉藏对话会议上中国的民意人士呼吁西藏流亡政府在同中国政府沟通的过程中要保持国际社会的压力，不要陷入中共的统战伎俩之中。对此谈一下您的见解。
当然他们这些民意人士以及他们也有一些学者，也有一些专家他们大部分呢就是非常这个肯定这一次达喇嘛以及西藏流亡政府能够派一个代表团到北京去，那当然中国政府也能够接受这么一个代表团表示这中国方面有一定的这个善意的回应，他们表示一定的肯定但是在肯定的同时呢他们认为这个北京政府北京当局他们的这个心理的这个作为过去的很多很多的做法表示他们可能就是说有一定的这个阴谋也就是说流亡政府以及达拉喇嘛在跟这个北京当局这个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了解北京当局的这个阴谋也就是说在各方面呢，除了这个需要这个国际的压力之外呢也需要这个流亡政府以及达拉喇嘛这些代表的一些这个一些这个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或者在中国这个北京当局接触的这个当中，一定要保持一种高度的这个警觉性这个就是这些学者专家所提出的最终的一个建议
那么能否谈一下您对中共十六大后第四代接班人，也就是曾经任西藏党委书记胡锦涛的看法同时呢，您是否认为在中共第四代领导人执政期间，藏中问题会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呢？
这个在十六大的这个会议当中这个就是人们说这个知道的这个胡锦涛先生他当选为这个这个中共的最高的这个领导人。那胡锦涛先生他曾经在1988年到1992年的这个期间他在这个西藏做这个西藏自治区的党委书记，虽然他在西藏的时间当然没有四年那么长，在1991年左右他因为这个身体的关系他已经回到北京，但是他还是名义上呢担任这个自治区的党委书记我觉得这个虽然他在西藏的时候他对他的这个在西藏的一些政策上的评价，外界的这个专家还有这些研究的人员呢他们的这个评价当然不是很肯定的但是我是认为现在这个十六大的这个中央政治局的九位这个领导人以及这个政治局常委的这个九位领导人以及这个政治局的24位这个官员当中对西藏问题有亲身的这个体会的人只有这个胡锦涛。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就是胡锦涛不管他有没有这个解决西藏问题的这个信心，但是总的来讲他在西藏的时候他应该非常清楚地了解西藏人对这个他自己民族的这种自尊心，还有西藏人民的这个对达拉喇嘛的非常虔诚的这个信仰和对宗教的信仰当然他也应该了解西藏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在这个国际上对中国的这个压力是非常的大，而且想提高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国际形象的话，解决西藏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那还有一点，从内政的方面讲的话，比如说西藏问题对西藏的稳定对西藏的发展是一个关键。那我相信 这个胡锦涛对这些事情是非常的了解啊，当然我也不敢讲这个胡锦涛有没有决心啊，有没有信心去解决这个西藏问题，去面对西藏问题，但是他一定有这个机会。他和其他的领导人不一样的一点就是说，他对西藏的问题有切身的体会。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吉美德拉为您播送的已故十世班禅喇嘛在詹笋隆布寺就宗教问题的讲话。第四点，将转世活佛培养成为爱国爱教之宗教徒的任务也交给了我，对现有的转世喇嘛加强宗教知识和对新喇嘛进行宗教文化以及政治教育，使其成为爱国爱教的藏传佛教的骨干等，我的任务极为重大，责任重大，麻烦事何其多。各位成为转世活佛很好，但我的工作却极难搞，因此对此我有个想法，这些麻烦都是中央确定的。在确认转世问题上有许多的麻烦，因为根据以往的传统，前世活佛转世后过一至两年左右要寻以孩童为其转世，如此则57年至59年或60几年圆寂的喇嘛其后两三年中出生的孩子能够培养成为一个有宗教知识的爱国爱教者吗？如俗话所说，老马练走姿是不可能的，对以往的传统不稍作改变是不行的，都说要确定无疑的转世，以往许多的转世喇嘛是由佛王师徒指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确认的，现在绝大部分人都要确实的转世，就是前世灵童确实的转世。六世达赖喇嘛未圆寂前就有转世七世达赖喇嘛的产生，从我们的宗教的角度而言，不必定要在圆寂后相隔一定的时间，据证得道者一人会有几个转世，并不是一个灵魂就必定只会有一个转世，时间的早晚在宗教的角度是可以的，并不是不可以。一个喇嘛圆寂后虽要9个月零20几天，但我想这是必不可能的，如不这样事情就会变得非常的难办。20至40岁的纯农村牧区的人如何将其培养成为一个转世活佛呢？这是我的第一个想法。第二点，就认定最好是10几岁的孩童，如系近来圆寂的则年龄可以更小，以往圆寂的则10余岁的孩子，这个年龄其品行聪毅以及对宗教的兴趣等都有个大概的了解，我们认定转世是为了继承主持弘扬佛教以及好好管理各自的寺院等，而不是为了说没错而在法座上放一个黄东西，这点希望大家多考虑。我们确认的转世对佛教有益，据宗教知识有良好的品行等为主，还是以放一个黄东西在法座上重要？我想还是不要这样为好，年龄和方向等可以由我来说，但最后的查验则挑选其中3名候选人，对3名候选人我们进行研究，好好查验各方面的情况，在做了详细调查后由我一个人做决定亦似乎不妥，中央也叫我确定，现在要请释迦牟尼像来帮助我。佛释迦牟尼佛像各教派都承认对有3个灵童候选人者，在释迦牟尼佛像前瑶石团做出决定，如此即使错了也是邀请释迦牟尼佛像而决定的，这是我的想法，我们共同决定。近来已做出决定的那一部分中作为确定，除非重新查验决定，否则国家不会承认，对此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进行分析，如此决定后各级政府都会承认，如我不承认。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已故十世班禅喇嘛在詹笋隆布寺就宗教问题的讲话，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